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之前我们请过好几次有牙医师来聊有关于牙齿保健的问题哦。那我们曾经也有聊过矫正，可是矫正没有一次是比较就是很专注的在聊儿童的部分。那我自己也曾经在我的脸书上分享过我们家小朋友牙齿矫正的过程哦。那我自己小时候也是矫正，然后我长大了也有矫正，我的小孩也有矫正，所以我的牙齿矫正经验相当的丰富，我也非常的爱聊。那我曾经分享过我自己的经验哦，那好多真的好多妈妈都在私讯问我有关于儿童矫正的问题，那我想说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就请到医师专门来聊哦。但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做儿童矫正的医生都要这么美，然后看起来就是要很漂亮，然后很温柔的样子，这样子小孩比较不会怕吗？
应该是亲和力会比较好一点。
好，就让我们欢迎这一位哦。你看到他一定不会害怕，给大家看牙齿的，就是东群牙医诊所的姚文思医师，欢迎姚医师。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姚医师，我想请问，你们在诊所有分，就是专门看大人跟专门看小孩吗？
有，我们也是有儿童的专科医师。
那你是专有看儿童专科吗？
儿童专科医师一般我们就是大部分都还是会去治疗，除非是有些比较特殊状况的，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多蛀牙的一些状况的，我们可能会先转儿童专科医师，让他先去评估他的状况，就是分科还是会分得比较细一 点。
因为像我有一对好朋友都是牙医，那先生有一对夫妻好友都是牙医，那先生太太都是牙医嘛，可是他们就分得很清楚哦，太太就专门接儿童的，然后先生就专门接成人的，然后那当然儿童的部分其实矫正牙齿真的占非常非常大的比例，
是哦，
所以确实就是带小朋友上牙科，其实很多很多爸爸妈妈都是为了来矫正，对不对？
有一些开始他们都是先定期检查，
对，
一般定期检查，我觉得国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现在都会小朋友都会定期的到那个门诊去做检查，
尤其
那从检查的
有规定啊，什么六半年可以去涂氟吗？
对，
没有涂诊所会打电话给你哦，妈妈你该给谁谁谁涂氟咯，
对，所以其实就透过这些检查当中就慢慢去发现小朋友的牙齿齿列排列上有没有什么一些状况，那有一些状况的话医师就会透过每次的治疗然后告知父母哪一个状况或哪一个阶段需要再做怎么样的一个治疗，
所以如果小朋友的话，其实还是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还是最好还是去选择这个诊所里面其实他有儿童有分科的会不会是比较好，因为其实有一些诊所不见得有分科啊，分儿童或大人。
我是觉得说一般来讲有分科的话它会比较专门一 点，
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带去这种
比较专业，对。
那一般来说先来讲牙齿到底整不整齐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已经立马有很多爸爸妈妈上线来发问了，然后现在目前才问几个问题，里面就看到有三岁的有国中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其实父母亲对于孩子的牙齿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我自己在意的部分只是美观问题而已，你知道，没办法，因为我就会觉得说牙齿对一个人的这个外貌很重要啊。对啊，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的外号啊就叫争先恐后，你知道怎么会有人外号叫争先恐后？一般取外号应该就是比较可以代替他的名字，可以少讲一下，比如说大宝或是阿肥，你知道，就是因为你叫他名字要三个字，叫他外号只要两个字，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的外号比自己的名字还多字呢？因为他的牙齿总是争先恐后的露在外面，所以他因为他的牙齿就是排列很不整齐，就是非常不整齐的，所以他的外号就叫争先恐后，而且他是女生，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怜，所以我就会觉得说爸爸妈妈会，我自己会比较在意牙齿这个整不整齐，是因为我觉得孩子未来是门面嘛，牙齿就是门面嘛，但其实在牙医师的观察里面不是只有好看不好看，对不对？
对，对我们来讲咬合也很重要，咬合然后清洁，对，然后你清洁，你如果牙齿排列好的话，在清洁上其实会做得比较彻底，比较好清洁，就可以减少蛀牙的发生率，对，然后咬合，然后再来，如果你今天咬合不好，长期用不对称的方式去咬的话，其实这样子 也会直接影响到美观。
哎，我觉得啊，一定大家都是用同一边在咬东西。
这是习惯的问题。
因为我后来是怎么发现？是我在当主播之后，我在化妆的时候，就是我的化妆师跟我说，他说我的嘴唇下唇，有一边会比较凸出来，就唇哦，唇形、
啊，我知道。
所以他说呢，他都要帮我修掉这一边，然后另外那边再画凸出来嘴唇。我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我们就观察了很久，发现啊，讲话讲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会歪一边。然后我就有一次在看牙的时候，就跟牙医师聊到这个问题。他说对，他说因为你就是有一边的咀嚼肌也比较大，然后有可能你都是用这一边在咬，所以你这边是比较有力。久了之后，你连讲话都会偏这一边、欸，我觉得太可怕了。我后来我说怎么办？他就说，那你就开始要很有意识的告诉自己，你要用另外一边咬。
对、嗯，
其实都会这样，对不对？
大部分的人都会啦，嗯，因为你有些时候是从小就是个习惯的问题，嗯。因为如果你今天小的时候牙齿排列不是说太好，嗯，然后你可能会用比较好咬的一边去咬东西，
对，
时间久了自然它就会发育上就是会另外一边会变得那个肌肉也比较强壮，嗯，比较好咬，嗯，那久了你的肌肉，嗯，骨骼从小这样子发展下来，嗯，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不对称，嗯，就像我们的左右惯用手是一样的，嗯，只是因为它没有你没有把它放在一起，你没有那么明显，嗯，但是放在脸上它会变很明显。
对，而且当它在动的时候你就会看起来更明显。
对，还有一些肌肉的问题，哦，所以都那个都是可以靠后天
去矫正，
透过训练把它纠正过来。
还有一点，因为一般我们觉得牙齿矫正就是牙齿排列不整齐哦，大概都是前面你会比较在意嘛，后面根本看不到。可是前面我们其实也没在咬它，啊，我们咬东西也是用后面啊，所以每次都说什么排列不整齐影响咬合，是真的会这样吗？都会对，
会，啊，
对，
会，啊，
会，这我都不懂，欸，
其实后牙跟前牙一样都是很重要的，每应该说每一颗牙齿都很重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前面排列不整齐，我后面咬合一定也会有问题吗？
对，你前面排列不整齐常常就是有某一些习惯的问题，嗯，好，或者是说其实后面有一些状况会让你在生长的过程里面你牙齿变成是往前冲的
哦，
对，
然后牙齿
像针线效应一样，
就针线，
对，针线恐后，
就针线恐后了。哎，我希望针线恐后没有在听这个节目，真是有点抱歉。
你要知道，好像后牙其实就像一个很强的支柱一样啦，它是把我们整个咬合上下颚骨撑住的，嗯，所以后牙这是很重要的，嗯。那门牙就像个门面，如果你后牙的咬合不对或者是歪掉的话，嗯，其实前面久了你会发现会越来越。咬得越来越深，嗯嗯，牙齿越来越飙，嗯，越来越软，嗯，所以每一颗牙齿的排列都是息息相关，都会互相影响，嗯，对对对。
因为啊，我觉得就是很奇怪，就是有我觉得这好可能还是跟遗传有点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我确实有看到，比如说妈妈爸爸的牙齿排列比较不整齐，假设爸爸妈妈是下排牙齿比较出来，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后道，或者是上排牙齿比较出来龅牙，小孩就这样的几率就非常高，所以这个遗传几率也很高，对不对？
遗传当然，遗传也会受影响，嗯，遗传一定的嘛，基因在决定一些生长的事情，嗯，再来还有就是生活的环境也会，生活的习惯也会，因为大家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习惯互相影响。
牙齿排列会受到生活影响吗，嗯？
有些时候会啊，比如说讲话的方式，有些时候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在讲话的过程，他可能讲话的方法，或者是我们在逗小朋友的时候，嗯，会用一些很奇怪的表情跟那个讲话的方式去逗小孩，嗯，有些小朋友会想要去模仿，但是模仿下来久了，你的那个舌头的位置不对，
解析不对。例如什么？你可以做一个示范吗？反正我们现在有直播可以看得到，什么样的方法不要像这样逗小孩哦？逗久了小孩会龅牙哦，有这种吗？
有些他们可能讲话会学小朋友讲话之类的，就是说你其实在一些讲话的一些发音，或者是家长他可能喜欢吃东西，比如说饮食习惯好了，
oh.
可能是他本来就是喜欢吃一些比较软一点的食物。其实这样子，你对你的那个齿列的发育也
是
会有影响。
对对对，之前我们有一位牙医师一直说，小孩啊，千万不要给他捡东西。
对对对，你要训练他咀嚼的那个
能力，
对，然后训练他肌肉的一个强度，这样子让他的 口腔周围肌肉还有他的舌头是在对的位置。
所以如果说从小就让他一直训练他的咀嚼力，就是东西都不剪，然后呢尽量让他去咬，比如说呢芭乐跟苹果，就让他
吃硬一点的东西，
对，让他整颗用啃的，类似像这样。之前就有一位牙医师说啊，苹果为什么要削小块呢？整颗拿起来啃才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牙齿不排列不整齐的几率会比较低吗？真的吗？
会改善一些啦，当然我们不能够说完全就不会，因为还有基因在决定啊。
哦，对，还是觉得基因只是说这一些，
对对对，都会影响。嗯，只是说还有一些是习惯上的一些修正，也是很重要。
好，所以我们现在讲嘛，其实排列不整齐的状况很多，就是它有可能是遗传基因决定，有可能是你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习惯等等的一些影响。可是总而言之，牙齿排列不整齐不是只有影响到美观，它也会影响到咬合，或者是会影响到之后牙齿的这个发，就是长大之后，因为我们讲的是已经就是换完牙之后才会来做牙齿矫正嘛，对不对？小朋友也是嘛，对不对？那这个之后再大一点，比如说这个咬合不好，会造成什么样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你这样子在一个不对的咬合发展下去，当然第一个排列不好清洁，当然就是长大以后
蛀牙
牙周，这个是很难去避免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如果它位置不对，它不正常的磨耗的话，久了其实有些人常常会有颞颌关节的问题。对，因为它就像我们长期走路姿势不对，但是因为我们下巴是一个可以动的关节，有些时候我们会无意识的去迁就你有干扰的一些地方，那长期下来其实你的关节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有啊，我有朋友也非常容易落耳孩，动不动就落耳孩了，
声音
对
之类的问题。
好，所以其实要讲的就是说牙齿排列不好，不是只有些人就觉得无所谓啊，我们家儿子啊不用太关心啊，就是长得就是那个牙齿排列不整齐也无所谓啊，但其实还是有蛮多事情要注意的。等一下我们继续聊。那刚刚这段时间蛮多的听众朋友都在 YouTube 上面留言他们的问题啊，接下来呢我就要请东群牙医诊所的姚文思姚医师来帮我们一一做回答。如果你们家里面也有小朋友就是你担心他的牙齿，然后不晓得他是不是应该要做矫正，不晓得什么时候时间点开始做矫正好的话，那现在你就要仔细听了，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主题。刚刚好多人在问，到底小孩几岁要开始进行牙齿矫正，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需要来评估？
通常小朋友我们都会建议说从小就要开始做到门诊做定期检查嘛，但是真正换牙都是在六岁的那个阶段，
对，
就是开始在进入我们所谓的混合齿列，就是在开始换那个乳牙换掉的时候，
对，
那正在换牙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看看，慢慢从他口内看出一些端倪。对，如果有些时候你在看他，因为六岁开始换是换前面的八颗，上下八颗牙跟长第一颗大臼齿，但是他在换牙的过程，你其实大概就可以看出他的牙弓的宽度够不够。那如果你今天在检查的过程里面发现，小朋友的上下颚骨发育有点不足。或者是说他的牙弓太窄，可以预测将来换牙可能没有什么空间，这种情况有些时候我们会针对6到10岁这个换牙的阶段先去做一些处理，那这个阶段的处理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排列你的牙齿，它这个阶段的处理目的是要把你整个牙弓牙床变宽，变宽的话让你那个将来要长的牙齿有空间可以长。对，
所以6到10岁就可以来做，应该说是矫正前的准备了，对不对？
对对对，目的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记得还有医生讲说，如果在这个时间做得好的话，说不定后面的矫正是可以不用再做，对不对？
对，就是有一半的几率，你可能就不用再去做的二次的矫正，但是也有一半你可能是还需要做矫正，只是你之后的矫正会变得比较简单，甚至你可以就是避免有拔牙之后矫正，很多人需要拔牙的嘛，对，如果你空间够，你纯粹只是排列不整齐，那可能可以避开拔牙的那个几率。
对耶，我以前小时候啊矫正牙齿就是一定要拔牙，可是现在的医生的观念比较不一样，对不对？
慢慢的趋向于不拔牙矫正，但是也不完全说，还是要看它齿列的状况跟骨骼的状况。 但是至少六在十岁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可以就像你讲的那个矫正前做一些准备，
前期做一些准备，
对对，你把那个牙床那个牙齿的那个场地弄好了，你让你将来的治疗会变得更简单，更减少治疗的复杂性。
对，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个状况，就是说牙齿为什么排列不整齐，其实有一个先天的原因，就是要看它的口腔的那个幅度，就是或者它到底有多少地方可以长牙齿。
对，
像我的牙医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带我的小孩去看的时候啊，他就说哦，看一看之后他就说嗯，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未来也是要矫正的。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都像你啊，他说都像你啊，他说我跟你讲哦，他说帅哥美女啊基本上都是要矫正牙齿的，因为脸小，
对，
下巴尖，脸小，他说那个里面的那个同样的位置就是会小嘛。哎，我听到这个话之后我就觉得好过多了，就是我是因为长得太美他说帅哥美女都要矫正牙齿，是是是。那我想问哦，那我就开始有点这个担心，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把那个牙弄宽，会因为这样脸变大吗？不会，
其实是不会的。其实六到十岁的时候小朋友其实还在生长发育，我们反而是要利用这段期间他有那个生长的潜能，然后让他牙床，主要是让他牙齿有机会长出来。但是成年的矫正不一样，但是你已经定型的时候呢，你的牙床生长就是这么宽，对，我们就是以你牙床的底座，类似一个底座嘛，去把牙齿排整齐，但是如果你这个底座真的不够宽，你还是得要面对拔牙的一个问题，不是说无限制的去拉宽，因为你无限拉宽的话，到后来造成的你可能会有牙根牙龈萎缩，牙根外露的问题，对，所以该拔的时候还是要朝那个方向去治疗。
哎，可是六到十岁其实他有可能牙齿都还没有换完，那在这个时候能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矫正的前期能做什么东西。
对，如果你今天六到十岁小朋友你已经发现他的颚骨的发育有点不足，或者是牙弓过小，甚至有一种是牙齿排列有，还有一种现象是有错咬，所谓错咬就是牙齿卡在里面，可能有一颗或两颗卡住的那一种，你要知道只要卡住它是一定没有什么机会生长，会被限制住，对，这种我们都要提早去解决。那所谓的六到十岁我们做的一些治疗呢，通常就是属于功能性的治疗，做的矫正是功能性的装置，它的目的是把卡住的牙齿先把它排列好，然后呢剩下的就是把牙弓扩开，然后促进上下颚骨的生长，还有下巴，引导下巴位置，对，主要是要做的是这一些的动作，对，
那通常是会用什么方式？我女儿啦，我女儿有做过，就是类似这样，可是我已经忘记她是小学几年级开始，但我记得应该是小二、小三、小三的时候，那时候是做，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戴一个牙套。
你讲的那个是上下咬紧那一种吗？
对对对对对。哦，
通常的话呢，其实小朋友的那个矫正，如果今天是扩弓，它有一些装置，装置它有固定式也有活动式的，
对，
纯粹是在于扩弓。当然现在有一些产品它可以出，它可以一边稍微排牙然后又达到扩弓的效果，对，然后还有一种是你刚刚讲的那种，应该属于我们所谓的 MRC。
对， MRC，
对，但是 MRC 的话呢，它本身它是属于一个肌功能训练器，它是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训练器，它本身的目的也是在改善口呼吸，因为其实很多小朋友会有牙齿排列不整齐，就是我讲的习惯的问题嘛，可能过敏体质会有口呼吸的习惯，当你口呼吸的话，你口腔周围的肌肉是不协调的，或你舌头的位置是不对的，这些就会影响牙齿的排列，对，所以它的目的是在于说你要带那个，然后让你的舌头跟肌肉去训练，让他们回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位置，那你将来的牙弓生长它就会去到它该去的位置，
不过我发现有用，他戴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牙齿排列真的有比较整齐。
相对会，因为你把阻力拿掉了。
对，
你把阻力拿掉，牙齿自然它就有那个潜能回到它该去的位置，它不会一直受到影响。对。但是通常 MRC 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你可能还是要配合一些肌功能的训练，再来还有就是一些呼吸的一些调，一些训练，对对对。
那另外就是因为大家想到矫正牙齿，就会想到戴牙套嘛。那如果是六到十岁的小朋友，他可以用什么牙套？
因为老
那个今天我们在现场有看到医生有带那个很可爱的模型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现在到底有哪些矫正器的模式。因为像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小学就矫正牙齿，我觉得我有点过早，你知道吗？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带，我大概从四年级还是五年级开始就带。五年级吧，就戴那个，就是这种大钢牙，
固定式的这种，
固定式的、哦。我觉得我是不是太早？因为我后来到国二的时候把它拿下来之后，我没有再继续乖乖戴维持器了。
应该是维持器的问题，
所以不是因为时间太早的关系
哦。好，
我一直怪就是那个我妈太早给我矫正哦。对，所以可是现在的矫正器真的好可爱哦。那个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们现在在看 YouTube 有看到画面的话，可以看到医师现在带来的这个牙齿的模型上面的矫正器是彩色的耶，我记得小 S 也是带彩色的矫正器哈，这个就是还是有一个一个在上面，然后穿那个
还是
铁丝嘛，对不对？这是一种。那六到十岁的小朋友如果做矫正会给他们戴这种牙套吗？
通常是我们比较不会用这种啦。哦，六到十岁这种我们叫固定式矫正啦。
对，
固定式矫正它就是在矫正每一颗的牙齿。但是针对有一些时候，比如说你因为他牙齿还没换完，
对，
还在换的阶段，当然有些时候只要局部的一两颗调整、我们可能会选择用这一种，对，但是不会建议整个全程都用，因为一担心蛀牙的问题，还有力量，因为牙齿还在萌发当中嘛，会变得比较敏感脆弱，对，所以通常呢就是还是会用比较属于功能性的，功能性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装置在中间去把它扩开
哦，扩弓还是以扩弓
为主，对，还有是活动式的那种可以拿起来戴上去的那一种，对，那种装置，那种装置会比较不舒服啦，它基本不是，所以这一方面其实还是要小朋友的配合度要很好，包括 MRC 也是小朋友配合度也很重要，对，如果小朋友没办法配合的话，当然成效就一定会打折，
现在还有很多就是包括大人跟小朋友，像我跟我女儿自己都在戴的就是所谓的隐形牙套，它就不是像这种，我是觉得那种就是跟传统的这种固定式的牙套比起来，当然是舒服的多啦。但舒服的多也代表你可能会戴多，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爱戴不戴的。那这种隐形牙套是不是其实因为我女儿现在国中嘛，她现在有在戴那个隐形的牙套，就是透明的，像牙托一样，是不是这个对不对？
对，
那小小的，我看今天姚医师带来一个。很小的小朋友的牙齿的模型，好可爱。这个大概是几岁的？
这个的话就是六七岁的，
六七岁，
因为他前面这边是刚换，正在换，
对，
然后这边都还是乳牙，
对。可是你六七岁，你这个牙，你这个模型上面用的是我们现在戴的那种隐形牙套，
对对对。
为什么？所以他们也有出这么小的？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就长这样，长这样。所以这也可以吗？
这个也可以，它现在这个的话，它其实是有点，就是说它会，如果你今天牙齿的排列比较不整齐，它本身具备了把，就是已经长出来萌发那几颗门牙排整齐，然后还有那个扩弓的效果，就是可以慢慢的把牙弓的慢慢的扩开，那小朋友戴起来会比较舒服，对对，然后比较舒服也比较好清洁。
它的这种的这个隐形牙套，它就是有点，它就是透明的，基本上你戴在牙齿上，除非你用强光去照。会可能会反光之外，否则是看不出来，在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然后它就是可以整个拿下来清洗啊，然后再带回去。所以以大人，我觉得刚开始是用在大人，我记得它刚开始是大人，因为很多大人要矫正牙齿就是有美观的问题，我不能够去做这个铁丝啊固定式，
或者是要一直讲话会刮。
后来就开始发现就是延伸到小孩子身上，其实也非常的适合好用。那其实是不是我们如果今天真的这个听众朋友要带小朋友去做矫正的咨询的话，那到底怎么样知道哪一种方式比较适合自己的孩子？
这个可能就是还是要现场的医师再帮他们再去评估，看他是属于哪一类的。因为如果今天你的牙弓是真的是很窄的，或还有其他问题，可能还是要靠其他的装置先做一些解决。比如说你可能还是有口呼吸这方面的问题，有些时候你可能这个牙套还要再搭配着 MRC 的一个辅助性，两个搭配，因为 MRC 它本身是一个训练器，你不能把它当成是排列牙齿的一个工具，它是不一样的，对。然后这种的话，等于就是说到时候再看，如果他今天只是说牙弓它需要 但是不会说太夸张的话，嗯，哦，有时候我们会选择用就是这种
隐形牙套。
对，
它的好处是什么？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来说，
比较小，一其实很多家长他很担心小朋友就是开始做矫正，可能是吃营养的问题，有些小朋友已经很瘦了，家长就担心他开始做他会被吃不好，嗯，对，然后这种的话其实他就是小朋友戴起来比较舒服，接受度会蛮高的，嗯，对，然后也比较好清洁，嗯，可以拿下来刷，
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拿下来，
对对对，他吃饭就可以拿下来，而且他也比较不痛，嗯，对，
简单的说啦，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十岁以前基本上是不建议做固定式的矫正器啦，因为他还会在长
局部的 对还在长的关系，
所以其实用隐形牙套它的弹性是比较大的，
对
不对？
对，
那就可以做，就是如果说在搭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您说的扩弓的，嗯，那也许在十岁甚至在小学以前，其实你把齿列已经扩弓，然后又排列的比较整齐，或许后面需要拔牙啦，甚至做二次矫正的，嗯，的
几率
就会降低，
哦，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参考，就是说现在儿童矫正其实也有不同的选择，对不对？那蛮多人在问问题的，我先来看一下这个好多的问题哦，来先问一下，嗯，国中生的矫正哈，有人问国中生矫正一样是咨询儿童矫正吗？其实应该是说你只要找矫正专科，
对，矫正专科
对就可以。然后还有人问说，这个是小朋友的问题，青少年适合戴牙套的年龄？
青少年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每个阶段他其实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嗯，青少年如果他今天已经换完牙的话，嗯，其实就是会针对他的那个状况，如果他就是去评估看有没有需要拔牙，嗯，或者是他是属于哪一种咬合不正，嗯，对，其实说没有说哪一个年龄适不适合，嗯，还是要看他的状况，嗯，但是现在的比较趋向于年轻化是因为那个咬合的问题嘛，
对，
再来就是如果你今天咬合不好，就像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嗯，有时候你发展下去你会变成美观的问题，嗯，我们的颜面就会开始不对称，因为你会用好咬的一边去咬，嗯，或者是你卡住了那一区的发育就会不好，嗯，长期下来你会发现很多长大以后就算今天矫正它的脸型还是不对称的，嗯，对，
所以这个是要看，还是要再去看一下，
是是，
那
还是要咨询。
牙齿矫正最佳的时间，
牙齿矫正最佳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就是从六岁开始去慢慢的去观察，嗯，追踪，嗯，看它是属于哪一种，有没有这个需求，嗯，
那因为
是都会给你最好的建议。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大家观念要改一下，因为像我以前有一个观念，就是小孩子牙齿矫正不要太早，因为都会一直觉得说，他现在还是在乳牙发展的阶段哦，你不用太早去做，待会又会乱掉。但是我现在是觉得这个观念要改，因为比如说像姚医师刚刚说的，或者是我现在我女儿我自己看到她，其实。我觉得黄金时期真的是十岁以前，你如果你发现他有一些先天问题，像我女儿下面就缺两颗牙，她是天生，
我儿子也是，
她天生少两颗，哎，
你知道就先天缺
，所以那个时候她在很小的时候在那边固定涂氟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说她这个下面先天就缺两颗牙，嗯，那。所以看起来就是那个牙齿就是会比较空一点点，我说那这个是不是以后一定要矫正，他说就看他后面牙齿长出来怎么样，后来我就发现他长出来，那你儿子后来长出来是两颗牙还是两颗，你知道我女儿长出来那个是两颗连生齿，哎，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牙，一个牙，
两颗合在一起，
对，
就选那一种，
对对对
对
对, 对。那所以就是你其实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他到底未来需要矫正的几率有多大。嗯，
对对。
那我觉得就是在前面小时候就让他开始戴那个就是 MRC， 然后后来现在就是做那个隐适美嘛，就是做那个隐形牙套的矫正，嗯。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是还蛮舒服的啦，就那个过程没有那么痛苦哈。哎，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这个是说小学九年级哈，九年级，然后发现上排的牙齿左边的全齿跟第二小臼齿都还没有换牙，哎，那是不是不太对啊？都已经九年级，就是十五岁了耶。
十五岁的话，
照 X 光发现空间不够，然后恒牙的全齿整个歪斜，医生建议。要矫正，说这个未来会是功能性的问题，可是平常刷牙孩子都不干净很懒散，建议这时候矫正吗？ 你这时候不矫正要什么时候矫正
啊？
对啊，
就这一块赶快，
当然要赶快去矫正啊，都已经九年级了，
对，而且全齿算是很重，它是很重要的一颗牙齿哦。哦，
然后再最后一个问题哦，最后一个问题，女儿小孩九岁错咬。3岁开始用 MRC 矫正，因为过敏鼻塞没有办法顺利，所以失败了。现在9岁下颚已经明显突出，这个年龄建议怎么治疗？
下颚已经明显突出，MRC， 下颚已经明显，其实下颚突出要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下颚突出，我觉得这好像两个之间好像我自己感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哎。
对
对啊，我觉得没有直接的
关联性。还是要带去看它是，因为你下颚突出，你要看是下颚真的是发育太好，还是上颚发育不足。有些时候下颚是正常的，反而是上颚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子，你要处理这是上颚，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可能要用扩弓的方式把上颚扩大。所以你要先知道问题点在哪里。对对对，
好哎。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矫正的问题哦，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其实问的问题都还是去牙科，
对，
但是重点是要找矫正的矫正专科。
是，
那今天姚医师来这边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应该是说如果你是在意儿童的牙齿或者小朋友的牙齿，如果他现在年纪还小，在6到10岁之前，其实这个时间会是一个黄金时期。
对，
你也可以赶快带去给医生看看，然后评估一下需要做什么样的治疗。现在有很多儿童在前期做牙齿矫正的一些方式可以选择，不管还是以这个就是比如说以这个隐形牙套来说，就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
对，
那如果今天已经10岁以后到国中的话，那当然选择又更多了，你可以做固定式，也可以做隐形牙套，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带去给医生看，然后要做评估，好不好？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东群牙医诊所的姚文思医师来跟我们聊，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聊不完的啦哈。那希望给大家一些建议，爸爸妈妈们有什么问题的话，赶快去找自己的牙科医师来看一下哦。非常谢谢姚医师。